要是照黄念祖老居士那个说法，这一个银河系只是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而已，一千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小千世界，一千个小千世界才是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才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一尊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，那要照他这样算法，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，100亿个银河系才是一尊佛的教区啊，很小很小啊，在这个太虚空当中，像这样的教区，这个大千世界无量无边呐、啊！这一个区域啊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一个六道轮回，就是一个三界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今天科学是讲到、哦、已经发展到很可观了。还不能想到月球就到月球啊，还没有办法啊！其他的星球人类还没有能真正登陆啊，你才晓得人类生活的空间多么渺小，多么可怜啊，跟西方世界人比怎么能比法呢？赶紧到极乐世界去，行菩萨道，应现其庄严妙相之清净土，依旧痴迷着相之苦众生啊，今之求生，正为俗证无生，乃得现其无边净土也。这一段讲得好，尤其末后一句，把净土的真相啊为我们说出来了。行菩萨道，修菩萨行，菩萨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。菩萨道觉悟的道路啊，不再迷惑了。诸佛如来教导我们，用现其庄严妙相的清净土，这个应不是尊，不是有心啊，要怎样去庄严，怎么样去设计啊，怎么样去创造啊，不是的，它是性德自自然然变现出来的净土，心清净，清净心里面自自然然变现出来，庄严妙相的清净土。秽土怎么变现出来的？是一些痴迷着相的众生啊，他居住的这个环境呢，痴迷着相，把本来庄严妙相的清净土变成我们现在这个秽土，这个境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这两句话是真理啊。说法界 义正庄严，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。法界无量无边，归纳为十大类，每一类里头的境界都是无量无边的。啊，无量无边的法界怎么来的呢？众生心变的。啊，你心里头想什么就变什么，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也许你说了，我心里想想都没变成呢，那是你想的那个功夫还不够啊，所以没有变出来啊，想的功夫不够啊，专心去想，想的那个功夫够了，就变了，就起变化了。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有不少的记载呀，啊，这在正史里头，二十五史里面，啊，那个决定不是假的。元朝初年，有一位很有名的画家赵子昂，赵孟俯啊，他喜欢画马，他的字也写得非常好啊，一直到现在他这个字帖还在这个一般市面上流通的都很多。他画马，天天想马那个动作啊，去看马，想马，啊，他那个观想的功夫啊，到家了，观成了啊。他有一天中午睡午觉，那个时候有蚊帐，挂的蚊帐，睡觉的时候还想马，想马在那个地方打滚。他的太太不晓得，进了他房门来，把那个蚊帐一掀呢，床上一匹马在那打滚，这一下的时候惊吓一叫啊，他醒了，醒了是个人，才晓得是想的时候想的那个境界，身体变成马了。他要想佛，不就变成佛了吗？啊，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想一个什么东西，没想成功啊，你们是胡思乱想啊。赵孟俯先生想了个马，是一心专想，他就想成啊。我们胡思乱想，想什么也想不成啊。道理在此地啊，事实如此啊。所以阿弥陀佛现的净土是清净心里面自自然然的流露出来的，这是因啊。缘呢，那佛给我们讲的，他在因地当中曾经参观考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持诸佛之善，摄诸佛刹土之恶，建立了西方无比殊胜庄严的国土，提供给我们大家作为修学的环境，那是缘，有因有缘的，才有这样殊胜的果报啊！这个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看得非常清楚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记载着有 西方世界的历史，啊，西方世界的因缘。那么这个末慧就好啊，我们现在求生就是快速证得无生，凭自己功力证无生那个太遥远太遥远了。无生法忍的菩萨要是以人王经上所讲的七地，七地是下品无生人，八地是中品无生人，九地是上品无生人，这三个位置是无生人菩萨。那念佛人到西方极乐世界立刻就证得无生人原来就是阿惟越智菩萨，生到西方就证得，这没有比这个更快速的。证得这个境界，那个现起无边净土的净土。这句话诸位要牢牢的记住，什么叫无边净土呢？菩萨所到之处通通是净土，菩萨即使示现到阿鼻地狱中去度众生，他在阿鼻地狱还是住净土，他的净土没有改变。别人住的是阿鼻地狱，他住的是一真法界，他到我们人间来，我们人住的是秽土，他住的是净土，这就叫无边净土。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同时就证得无边的净土，尽虚空遍法界，随便你到哪个地方，你住的这个土跟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。凡夫肉眼看不见，他清清楚楚，这是真实不可思议。心经则土经，不著有也。求弥陀之戒引呢，不著空也。你看，这不是跟你讲念佛法门是般若净土同修啊，所以大家呢只管念佛，一直念去，深深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啊，不要听人家乱说，人家说是西方，你往西方走，这地球是圆的，啊，现在飞机飞的时候，没几个小时又飞回来了，西方在哪里啊？这说这些话，不是佛说，魔说啊，魔来破坏你的信心啊，不希望你往生啊，因为你往生，他就不能控制了。他的希望永远逃不出魔掌，他希望你永远在他魔掌之中受他的控制，你一念佛了就出去了，这是他最害怕的最恐惧的，想种种方法来破坏你。我们不要听，相信佛的话，佛说西方我们就往西方去，这是求感应啊，并不是真正有个方向啊。我们从真实这个西方方面，从这里求感应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西方到底在哪里？不要担心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啊，就是那个无线电呐、跟西方极乐世界就连上了。这个佛号是导航啊，那只要循着这个佛号啊，就决定不错啊。何况到时候佛还来接我们，操什么心啊？所以 方向路在哪里，不要去辨别啊，不要看西方世界好多好多星球，到底哪个星球是极乐世界，别打这个妄想，打这个妄想啊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又起了妄想分别之中，这错了啊，叫你要立一切相啊，啊你就这么做就对了啊，所以空有两边都不中啊，此即是真修二边不着也，二边不着是般若金刚般若法门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就与金刚般若融成一体了。说共修，共修还是两样东西共修，两个变成一个了。那般若就是净土，净土就是般若，已经入不二法门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
请先看经本126面最后一行，看这个注解的第21段，还是解释经文当中，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啊，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，我们也说了啊很多了。知一心作而无爱故，性相本来圆融，染患尚无碍，净患其复有碍。知一切法心性是变，则不著不坏，性相圆融，一切无碍。这一段全是化身菩萨的境界，我们虽然做不到，但是要知道啊，知道的好处，第一个见到身位的修行人，我们不会感觉的奇怪。第二个好处呢，知道自己功夫还不够，前面的路还很远，要有耐心求进步啊，认真努力去修持。因此这个境界不能不知。一开端这里说，知一心足而无碍，这个关键在一心足。一心是清净心，一心是平等性，平等性里面怎么会有障碍？所有一切障碍自然是心不清净，心不平等里面才现出这个现象啊。若是清净平等的，决定是没有障碍。下面呢，这些句子 可以说呢是这一句的注解。性相本来圆融，这是诸佛与大菩萨亲证的境界，实实在在讲，它本来是圆融的，所以性相从来不相妨碍。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，佛在圆觉经里面呢，尤其讲得透彻，然幻是六凡法界，六道凡夫啊，净幻是四圣法界，这是通常我们说的六凡四圣。但是在此地啊，《金刚般若经》里头啊，这个净染净的意思又不相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化身大士的境界，凡是跟染相对的那个净也不净，还算是染。那由此可知，四圣六凡呢都是染幻啊。我们常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呢，十法界是染幻，幻就是说明它不是真的啊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它不是真实的，叫幻。本经幕后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净幻指的是什么呢？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幻，华严经上所说毗卢遮那佛的一真法界也是净幻。所以这个地方的染净啊，跟我们平常讲的意思不一样。四圣六凡都爱呀、啊，这个话说起来啊，我们有一点不相信，因为我们现在处处都有爱，怎么会没有爱呢？要晓得本来是无碍的为什么呢？因为本来是圆融的四圣六凡一真法界都是圆融的，法法圆融，无有一法不圆，无有一法不融。那么障碍的产生是产生在众生心中的妄想分别执着，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不爱了我们因为有妄想执着，所以处处都有障碍。诸佛菩萨罗汉们这些圣人常常示现在我们世间，不定啊是什么身份，不定啊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众生，这些再来人他们真的是无碍啊。这个事情一真啊，这个真是一点都不假。在佛教传记里面记载历代 都由这些再来人视线种种的神意，我们一般俗话叫神通啊，不可思议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许许多多国家地区，好像具有神通的人不少啊，中国叫他做特异功能。那么这些人是不是佛菩萨圣者再来教化众生的呢？这个问题是我们应当要有的，应当要问的，应当要辨别清楚的。末法时期这个现象，世尊当年在世已经看得很清楚，也把这个现象的旧理为我们说得很明白。这些话都在《楞严经》上，所以楞严呢不能不读啊。佛在经上怎么说呢？佛说菩萨罗汉有神通，说妖魔鬼怪呀也有神通啊。要以现神通来说呢，好像妖魔鬼怪还不输给佛菩萨呢，也神通广大了。这个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诸佛菩萨教你断恶修善，叫你做好事，一定叫你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才是佛菩萨呢。如果叫你做恶，不劝你修善，不准你修净土，那这种视线神通的必定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啊。那他是什么再来的我们也就不必问了啊，心里就有数了，从这个地方去辨别就不会错。总而言之，见到这些状况我们不感觉的奇怪，也无需要攀援，用平常心看待就好啊。自己还是用自己的功，还是老实念佛，那就无碍了。设法界第一阵庄严都没有障碍，何况一阵法界啊，尽管其福有碍啊，当然更没有障碍。这里面呢有大道理，知一切法心现识变，这个是不但是十法界，连一真法界也包括在内。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？怎么产生的？变现的过程又如何？将来结果怎么样？这四个字答复得干干净净，唯心 所现，为时所变。所有一切虚空法界的现象，是自己心里面自自然然现出来的。现出来的是什么现象呢？华严经上所说的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，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那就是唯心所现的啊，所现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改变过。那个设法界从哪里来的呢？设法界是把一真法界改变了现出来的啊。怎么改变的呢？是把它变的，是就是分别执着啊，能分别的第六意识，能执着的第七摩那识啊。有了这两样东西啊，这设法界里面的众生啊，每一个人的设心不一样啊，啊，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都不相同啊，没有一个相同。因此这个一真法界就变成了无量无边的法界啊，真的是无量无边。佛为了说法方便起见，把这些变现出来的无量无边的法界归纳为十大类啊，四圣六凡，这说话呢就方便了啊，所以这个是归纳成十大类，实际上无量无边啊，啊，十变的。佛在十界普度一切众生，度个什么呢？无非是教人转世成智，恢复心性的本来面目而已。除此之外，佛不曾说过一句话了。啊，佛为我们说的就是为了这个。那么我们今天念佛法门是不是也修的这个呢？是的，一点都不错。你看佛教给我们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一心专念就是实啊，是不想别的，不再辨别的了，专想阿弥陀佛，就专变阿弥陀佛，希望我们呢再变回去啊，我们变错了，变成六道轮回了啊，现在念佛了，用这个办法再变回去啊，再还原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，啊，念佛就是法相中的转世成智啊，就是《般若经》里面所讲的无住身心啊，它通通都相应啊。放下万缘无住，一心专念身心，你看与般若相应。 这个法门，一切诸佛都赞叹，我们千万不要把它轻易地看过啊，那个损失实在就太大太大了。这不着不坏，性相圆融，一切无碍啊，这个幕后这三句教给我们修学的态度。我们怎样修学，换句话这个修学大家听了啊，好像跟我们的关系还不太大。我们再换一个话说，这是教我们怎么过日子，教我们怎样生活，教我们怎样工作，教我们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就是了啊。我们佛法当中修学两个字包括这么多东西啊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修学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啊啊。我们要用什么态度呢？与一切法呢不着不执着，一切法现在我们面前呢，我们也不要拒绝，我们可以受用啊，饭摆在面前可以吃，不要说啊，这个我不执着，不执着，我不要它，不可以的啊。一切境界现前可以受用，不能执着。受用是身心啊，不执着是不住啊。啊，这个地方叫不着，就是不住啊，因无所住啊。不坏就是身心啊，我可以受用它，啊，这个生活就自在了，就快乐了，啊，我们讲追求啊人生的幸福，真正的幸福是不着不坏，啊，他心相啊就圆融了，因为心是空寂的，所以不可以执着，相啊是幻有的，不应该破坏。这幻有的相啊，可以享受啊，这个样子一切无碍了，跟这个性相圆融完全相应了啊，这么做才圆融啊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至此，这指净土。于般若求生于立下，于别而异时无别啊。你要是把这个道理明白了，道理通达了，你就晓得净土与般若的关系了啊。前面我还提了一下净土与法相的关系，法相讲转世成智嘛，都很密切的，非常圆融啊，一丝毫的矛盾都没有。世间法讲矛盾呢，就是佛法词里讲的障碍，没有障碍啊。求生是身心，立相是无助啊，求生就是一向转念，立相就是万缘放下。你看看说的话不一样，意思没有两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学此不图，其非自悟。这个词是讲念佛， 求生净土这个法门，这桩事情你要是舍掉了不要了，那你是自己耽误了这一生，这一生难得了。开经偈上讲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实实在在说不止百千万劫啊，彭济清居士所谓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，这是今天的不容易啊！啊，你能够得人身遇佛法，又遇到成佛的捷径念佛法门，真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。这个地方劝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当知不应住，无所住是但除其病不除其法也。即色身相未除，供佛度众，乃至养此色身，皆不能废而不用。若能不著，何爱之有？当如是领会也。佛在经上告诉我，不应住色身心，不应住身相未除法身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是前面这两句我们都曾经详细的讲过了。佛的意思是除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的病啊，用意在此地，并不是除世出世间一切四相啊，一切法，不是除这个，这个东西有用啊。我们今天供佛也是拿六尘来供佛，我们供的花，花是色，我们在佛前面燃香，香是味，香味，我们还是用六尘是供佛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我们没有见到佛说法了，但是在古籍流传下来的有一些线索，我们可以能体会到。像古代敦煌的壁画，现在到中国去观光旅游，很多人呢都到敦煌去看啊，佛教的艺术。世尊讲经，这些声闻弟子啊，很多啊都坐在下面听的。菩萨弟子也围绕着佛，你看诸天、天女、散花、祝约啊、歌舞。供佛供养啊，这个海会大众啊，那都是六尘供养啊。这是说我们供佛离不开六尘，六尘 怎能不要？前面讲不出其法，这个法就是指的六尘啊，这个六法了，这个六法我们要用它啊，叫做法，色声香味触的几种法。你看这个上面字样就没有尘了啊，为什么它没有尘了呢？因为你心里面呢不分别不执着了，它就不是尘了，它不会染污你嘛。心里面如果一分别一执着，这个法就变成尘了，尘是灰尘呢，染污染了。我们这个桌子一天不擦，灰尘就污染了。这个东西啊，你只要一分别一执着，染污你的清净心，所以它叫六尘。假如我们对于这些不喜分别不执着它了，那它就不叫尘了啊，就叫六法啊，就叫六法，就不叫尘了。乃至阳此色身，我们这个身体在世间还没有离开这个世间，那身体需要养，需要营养啊，养这个身体啊，也需要前面讲的六种法，色声香味味触，这个味触法了，需要这些东西来养这个身体。